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为了孩子，父母愿意不断地去试探，甚至是走进现代医学的深水区。克服困难这四个字背后，说宏大也可以很宏大，说简单也可以很简单，说日常也可以很日常。
God is not worried about my concert, but every day I thank G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He has given me.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2022年的第一期。希望大家已经过了一个不错的元旦，然后也准备好迎接春节了。至少我休息的挺开心的，结结实实的歇了一个多月，距离我们上次更新已经是两个月之前了。不过在这个期间呢，我把苹果播客用户端上面的节目内容列表整理了一下，然后 RSS 也更新了，以后在非国区的 Apple Podcast 客户端可以同步收听。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关注一下，算是一个备份。另外在休假期间也做了一些新东西，算是一个新产品吧，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这次有哪些文章。这一次的文章日期不算很新鲜，因为是10月11月留下来的，其实12月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定了要讲哪些文章，但是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录。虽然不是最新的文章，但确实都是我非常想讲的。有两篇是来自 Atlantic， 一篇12月刊，一篇11月刊，还有一篇来自 GQ， 应该是美国版的 GQ 11月刊，刊发出来是在这几个刊次，但实际上他们关注的故事都已经发生了一两年，甚至是延续了半辈子。第一篇是来自 Atlantic 11月刊 The Engineer's Doctor， 官网推送于10月，标题为 The Freak Accident That Challenged Rehab Engineering。可能有些人还有印象，去年10月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是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自学所有相关知识，研发药品来治疗自己患罕见病的孩子。这个父亲叫徐伟，然后小朋友患的是 MECAS 蒙克斯氏症候群。当时有很多媒体报道过，也一度都在微博的热搜上。我是看了三联采访的那一篇报道，没过多久就看到了 Atlantic 的这篇工程师的女儿。这两个故事在根本上是相同的，都是父母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呢，老实说呢，两个故事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这个故事里的小女孩，她叫 Livin， 经历的是意外。2020年5月正是美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 Oliver 和他的哥哥弟弟们都在家里没有去上学，然后父母也是在房间里面居家办公。在院子里面玩的时候，院子里面的一棵山核桃树掉下来，直接砸中了 Oliver 的脑袋。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散瞳的症状， ACT 的扫描显示头骨开裂，颅内肿胀的几乎没有空间了，需要立刻手术，不然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他的眶额皮质、感觉运动区、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变质体都受到了损伤，而且这些伤害几乎是永久性的。这个是第一个区别，一个是罕见病，另一个是意外事故。当然无论缘由是什么，对父母而言都是极大的痛苦。但这个就关系到第二个不同点，相比于罕见病儿童这个案例里面父亲只有高中学历， Liver 的父母都是工程师，而且就是 rehabilitation 康复医学领域的工程师。他的爸爸叫 James， spent his whole career devising ways to fix a damaged nervous system， and Lindsay 也就是妈妈 had once worked on isolating skin cells out of body fat， an approach that has been used to treat traumatic brain injuries such as Liver's。就像一出黑色话剧一样， 康复医学领域的研究员，他们的女儿在这次受伤之后完全成为了他们所在的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 Livia 还在 ICU 的时候， James 就已经可以向各种朋友同事去咨询不同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干预手段，有什么样的设备，有什么样的技术。他对记者说， There's no treatment out there that we don't have access to。 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不同点，因为罕见病的这个故事里面，父亲只有高中学历，需要自学所有的相关知识，甚至自己去搭建一个实验室。但 Livia 的父母，他们有所有相关的经验、知识、资源，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去找到一切能找的治疗方法。但这两个故事的内核是相似的，为了孩子，父母愿意不断不断的去试探，甚至是走进现代医学的深水区。 Livia 还在昏迷的时候就需要一些干预了，每天父母都会给他拉伸关节来预防肌肉挛缩。那个时候 James 就想过设计一个机器来辅助这个过程。在成为父亲之前，他硕士毕业于西北大学，后来在全美顶尖的康复中心受训。读研的时候就做过一个电动护具来帮助中风这个病后患者。后来他的研究方向转移到大脑神经系统，开发相应的神经反馈工具，通过用 MRI 机器来推动大脑皮层去建立新的连接。所以他其实见过无数的神奇的康复器械。Neurostimulators and electrocaps, full body exoskeletons, sleek motorized contraption that facilitate movement at a single joint. At his lab, there was a sweet belt treadmill that could measure the force of each footstep. His colleague had a robot that could assist the movement of both arms at once. 但 Livia 的伤势远不是这么简单，或者说所有涉及神经系统的疾病以及相应的康复，现代医学能做的还很少，未知的还很多。像 Livia 他伤到了负责运动区的大脑皮层，很多的基本动作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比如头也很难摆正，然后也很难做吞咽的动作，甚至连他的声音也因为声带肌肉萎缩变得很尖锐，所以他其实根本没法说话。James 带着他的研究生学生们一起做了一些尝试，他们在 Livia 的这个四肢和脖子上面贴了电极片，想要去捕捉肌肉的微弱运动。这个道理是，这个电极片和这个装置会和一个正在播放儿歌的音乐播放器连在一起，当他的比如说肱二头肌有所运动的时候， Livia 就能听到自己喜欢的儿歌声音变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刺激他的大脑发送更多的信号，让肌肉更多的运动来加速这个康复的过程。这是理想情况，但实际的情况是 Livia 太小了，他其实不明白完整的逻辑是什么，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什么。我们作为成年人都很难在没有常年健身经验的情况下去控制自己的某一块肌肉，我们成年人都很难做到的，更不要说这么小的孩子。而且因为年纪小，他的很多肌肉信号太微弱，电极根本就捕捉不到。后面他们还尝试去改造玩具车，这个原理有点像儿童的学步车，当 Livia 去抓或者捏车上的一个圆球按钮的时候，车子就会移动，眼前的控制盘也会转动，这样可以让他锻炼到腕关节。但是几次都抓不到或者车子没有反馈的时候， Livia 就会失去耐心，对这个车子也不再感兴趣。这个把玩具改造成康复工具的理念来自一位美国的儿童康复医学教授，他叫 Cole Calloway。 07年的时候他发起了一项 Go Baby Go 的项目来推广这个理念。相比于定制的一看就是从医院出来的康复器械，这个教授更推荐把已经有的玩具加以改造，这样既能降低成本，又能同时把几个康复目标复合在一起，而且也能帮助病患儿童减少他们在交际上面的障碍。以他的经验来看，很多家庭其实最终只想让孩子有一个正常生活，具体要康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所以也就 到后面就不在意了。可是以 Galloway 教授对 James and Lindsay 这对夫妇的情况的了解，他觉得 He is very much an engineer. He is a builder at heart, meaning I fix things and live it is fixable. And that mindset is a trap.这个故事实际上并不单单是一个父亲要竭尽全力去拯救女儿，更多的是两种身份之间的碰撞。文章里有两段话是很准确的展示出 James 的境况，一个是在很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之后， James 跟记者说 It's so frustrating because all these ideas that I think awesome went up sucking. I went into this to build devices to help peopleBut I never considered that building devices might not be the answer. 第二个是他和记者讨论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作为父亲和作为研究者之间的撕裂。It's very easy as a scientist to just be skeptical of everything. But as a parent, you need to have some optimism and you need to take leaps of faith. 这个文章我觉得他在故事内核上特别大的不同是来自于这里。对于 James 和 Lindsay 而言，残酷性体现在他们什么都知道。正因为他们是科研人员，所以他们什么都知道，这也就被剥夺了盲目乐观的权利。我们外行可以盲目的相信科技，相信现代医学，我们可以不管不顾就那么一头栽进去，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们盲目不起来了。现在医学有很多所不能触及的地方，尤其是像 Livid 像他这么小的孩子然后受到这么大的创伤而且是永久性的，其实并没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案例。而且在照顾女儿这个过程中，各种尝试的失败然后各种各样的行不通，那种打击是很直接的，就相比于在志愿者身上失败和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失败，那个打击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可以说是给他曾经的科研生涯泼冷水了。但是反过来，作为科研工作者一直以来接受到的训练就是要理性，要冷静，要保持足够的怀疑精神，要足够的谨慎，要有足够的数据才能去尝试。那反过来就是在给父亲这个角色喝倒彩，因为为人父母就是要有一些孤勇，像徐伟那样有一腔孤勇，哪怕要自学，哪怕药厂医院都不支持，也要自己试一试。作为科研工作者，他们有一套信条，但是作为父母需要的是另外一套。 James 和 Lindsay 把他们的经历写成了一篇论文，这个里面记录了他们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所有过的一些观察实验 和想法，同时也放进去他们的反思。曾经 James 是一个为技术摇旗呐喊的人，他相信机器，他相信科技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现在他对机器与人之间的关系，机器与康复治疗之间的关系，机器与康复师之间的关系有了完全新的视角。他们在这个论文里面提出了叫做研发的11个基本问题，我选几个简单翻译一下。 Can it be set up and cleaned up as quickly as a bench and some toys?这个器械能够像玩具一样简简单单就收拾整理好吗？ Can the task be accomplished using simpler technology? 目标可以用更简单的手段完成吗？ Does it require expertise to operate properly? 需要精通专业知识才能操作吗？ Can it be combined with other therapies? 能与其他的康复治疗合并吗？这11个基本问题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有教授接受采访说，这篇论文成了他们的实验室必读，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应该被打印出来，挂在每一个同行的案头。Eventually, it should become ingrained into our brains and become second nature. 康复医学专业没有给 Livid 神奇的恢复魔法，但是 Livid 和他的父母一起给这个专业带去了全新的一课。我自己也有走进现代医学深水区的经验，差一点点就成了半个残疾人了，所以看这个文章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的轻松，所以我看了很久， 每次看到一半，我后面的脖子根发凉，然后看到一半就要去呜，就觉得阵阵凉意从脖子后面袭来。我还去找了一个 YouTube 上面的视频，这个是 James 接受的一个 Zoom 的会议，他在上面讲这篇论文以及他在当中的发现。在视频里他的声音也好，状态也好，还是很专业的，有那种科研人员的冷静和理性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可能没办法盲目乐观了，他们盲目不起来了，可是反过来他们受到过的训练，或者是他们在受训过程中所捶打出的理性和智性，就算是跌到生活谷底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接下来这篇文章同样是来自大西洋月刊的12月的专题 When Death Comes to Durand， 当死亡出现在八角笼，官网推送于11月18号，标题为 Charles Caldwell Killed in the Ring, Can He Ever Return to Boxing?两个标题里面都出现的 The Ring 八角笼指的是拳击比赛和综合格斗比赛的擂台。这个报道围绕着的主要事件发生在2019年的10月 Charles Caldwell 对战 Patrick Day， 前者是这个拳击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20岁出道之后就再也没有战败过，后者呢是非常资深的老将，虽然只比 Charles 大了5岁，但比他出道却早了10年，一度是美国152磅这个重量级里最顶级的选手。在这场比赛里面， Charles Caldwell 基本已经锁定胜利了，最后他挥出一记勾拳， Patrick Day 倒地落败，但是这一倒地他就再也没有起来，最后这一击给他的大脑造成了重伤，比赛后的第三天 Patrick Day 不治身亡。就在获知 Day 死讯的几个小时之前， Charles Caldwell 的女朋友刚刚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这些是这篇报道的基本背景信息，但与其说是报道，这更像是一个典型的非虚构作品。一个是主要事件并没有那么的新闻，从时效性来讲已经过去了那么久。第二个是职业拳击手他的特性就是这样。我以前做过一个综合格斗的选题，然后当时还想办法托人去帮我安排了一堂柔术课的体验，因为是没有任何经验，然后那个老师是个台湾人，可能也看我太弱了，讲话就轻声细气的，但是不妨碍我全程只体验到被揍的感觉，就是花式被揍，用各种方式被甩、被扔、被摁在地上，所以可想而知职业拳击手基本上受伤是家常便饭，因此而丧命也就没有那么的难以理解。在美国，拳手在比赛中身亡的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1842年，在此后的180多年间有超过2000多起死亡案例，平均下来每年都要有个10来起，如果你再把爱好者或者非职业的比赛考虑进去，那就更多了。这样一个题材还有一种专题做法去展开的是讲一讲它作为竞技体育的意义，好的方面坏的方面，比如观众是不是为了代理满足才去看，然后这里头是不是暗示了人类作为动物有一种嗜血的本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常规的专题展开的时候会用到的角度。这篇文章里面也带到了，我就不展开仔细讲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文章相比之下也没有打算在这些方面做太多的讨论，去上价值，然后去讨论一个更广泛意义的东西。他其实更想关注这里面的两个人，在拳击比赛中出现命案，活下来的一方有些还会继续打拳，但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再也不上拳台了。 Charles Caldwell 也出现过这种心理应激反应，在 Day 住院的那几天他不敢看比赛回放，电话也全部都是静音，他甚至不想看到自己的拳击手套。 Charles Caldwell 是一个热爱拳击的人，他有一个爱好拳击的父亲，但迫于生活不能当职业拳击手，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了在孩子身上，所以 Charles 从小就是被父亲拎着学拳击，一开始也不喜欢，但慢慢尝到胜利的甜头之后就爱上了这项运动。死去的 Patrick Day 他也很喜欢拳击，而且不同于很多需要靠打拳来养家糊口的人， Day 的家庭背景很好，他的父亲是医生，然后母亲是联合国的翻译员，在拳坛这么多年他成了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拳手。这篇文章的前1/3都在讲他的人生，后1/3里面有一个细节， 有一个 Cutman 是拳击比赛的这个场边急救员，他曾经是负责过 Patrick Day 的。意外发生之后，这个 Cutman 很久都没有回到场上工作，他总是会想起 Patrick Day， 控制不住的就想起他。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一边纠结一边自我整理，然后一边又重新捡起拳击手套的故事。就我已经做好准备看 Charles 怎么被心魔折腾，然后又怎么对抗心魔，然后再重新站起来。但是吧，这个文章呢，它展开的方式不徐不缓，可能相比于上一篇 Engineer's Doctor 发生在 Charles Cowell 上面的意外，相比之下已经下降一个维度了。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我刚刚说的职业拳击的特性嘛，丧命的风险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 knockout 始终是这个体育项目里面的重头戏。 Charles 自己不止在一个采访里说，观众花钱来不是看两个人慢悠悠打到最后一局的，谁都想看一个精彩的 KO， 所以拳手也都想打出一个这样精彩的 KO。 这些原因在无形之中都拉高了宽容度，对于拳手也好，对于观众也好，丧命是最坏的结果，但并不是超出预期的结果。如果 Charles 能走出自己的心魔，行业是没有什么理由把他拒之门外的。当然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有点难以置信嘛。我后来去找了一些视频采访 Charles 面对镜头的时候，确实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甚至当主持人问到跟 knockout 相关的问题时，他会尴尬， 他会有很自然很合理的那种尴尬，应该有的尴尬，但他并不回避问题，也会继续回答。也有一些其他的媒体报道，尤其是垂直拳击行业的这个媒体报道他如何被心理阴影折磨，有一篇是一开头就很细致的讲他怎么行走坐卧都在被内心灵魂拷问。但是相比之下，大西洋月刊这篇，我觉得作者主动的去选择不在里面去强调戏剧性的转折点。 Charles Cowell 有痛苦的阶段，毕竟一条人命啊，他也怀疑过要不要继续，如果又伤害到下一个人怎么办，该有的煎熬他都有过，但他并不是埋头苦想想通了才出发的，而是后来他的团队给他安排一些小的对抗性比较低的这个比赛来热身复出。他看到自己复出的第一个对手10败5胜，他当时就想，我不能输给这家伙呀。 Charles 在最低谷的时候，在家人的劝说下面去了教堂跟牧师做祷告，牧师说 It was not in your heart to kill him, you are a man who was doing your job, 你要学会原谅自己，然后想要再来教堂的时候随时都可以。 Cowell said he would, but he left the church, he felt lighter, he was ready to box again. He was ready to box again, 就是这样，克服困难这四个字背后，说宏大也可以很宏大，说简单也可以很简单，说日常也可以很日常，就像 Charles 这样，无非是出拳再出拳，一次又一次很具体的挥臂和摆拳之间这样来走出困境的，非常具体。所以这个文章它在故事上并没有那么的有戏剧性，我也纠结了一下该怎么讲，该怎么把这个形态放进来，后来觉得没办法，就只能大家自己去看。那文章最后的两段是蛮诗意的，我把最后这两段念一下吧。
Nothing extraordinary happensIf some subterranean psychodrama is playing out deep within Charles Cowell, the surface registers no tremors.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round, as he leans against the turnbuckle and draps his arms over the ropes, he looks at ease. One of his coaches whips his brow, Jones pours ice water over his chest. And then, out of a sudden, the referee is waving his arms. A Gatun will not come out for the fifth round. The fight is over.There will be no brutal knockout, no paralyzing flashback, no moment of reckoning, just two human beings fighting for some money, and a thousand more intoxicated by the spectacle, and an empty folding chair at ringside, where not long ago, the cupman said, until he couldn't watch anymore.
最后一篇是来自 GQ 的人物报道。GQ 我确实平时看的不太多，之前会看一些目录，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人物之类的。但是这一篇开头一句话就抓住我了。Over the years, fate seemed to do all that it could to stop João Carlos Martins from playing the piano. 直截了当，同时也非常准确。先介绍一下这个人。Carlos Martins 是著名的钢琴家、指挥家，他演奏和录制了巴赫所有的钢琴作品，也一度是和郭尔德并肩的这个巴赫演奏家。2002年的时候 Martins 曾经来中国演出过，他当时是有天津和北京两站，但是在天津站演出的时候，排练时他的左手被一把椅子砸伤，当时他的右手已经因为旧伤不能动了，左手又受伤了，所以是完全忍着剧痛单手演出的。我没有很懂为什么排练过程中会被一把椅子砸伤，然后我找到的是京华时报的 archive， 也没有更多的细节了，就是有点困惑吧。当时他的右手已经因为旧伤几乎是不能动了，左手再受伤之后，他是完全忍着剧痛单手演出的。就像这个文章开头讲到，命运一直揪着 Martins 的右手不放。最早在他18岁的时候就出现了肌张力障碍，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病因一直都不清楚。当时他倒已经声名远扬了，作为一颗这个天降紫微星，作为一个天才横空出世。后来20多岁他搬到了纽约，有一天他在中央公园踢足球的时候滑倒摔伤，伤到了右手的尺神经。尺神经损伤的一大症状是爪形手，这个是因为手指根附近的这个肌肉萎缩。我自己也有一些这个轻微的尺神经损伤，然后手握拳的时候，左手的这个我的左手的虎口肌肉相比于右手会软一些，没有那么的有弹性，但不影响日常生活。可是 Martins 作为演奏家就不是这样了，手指肌肉的灵活性就意味着他手指的肌肉手指的灵活性就意味着他的演奏生命。这还没完，命运还是没有放过他。1995年在保加利亚演出，回酒店的路上碰到了抢劫，钢管直接就把他敲晕了，醒来时整个右边身子都动不了。当时 Martins 54岁。Martins 前前后后一共做了24次手术，有大有小，但都没有让他的右手真正回到可以演奏的状态。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左手也出现了问题。后来他中间有段时间放弃了音乐工作，做了一阵子的拳击推广，很跳跃，我也不是很懂。后来在有一天看比赛的时候，他就想，这个拳手可以把冠军头衔带回巴西，那我也可以重新弹琴啊，就跟 Charles Cowell 一样，没有任何特别戏剧性的转折点，突然有一个念头出现了，他就重新上路了。他回到乐坛的时候是以指挥家的身份，因为他也强行演奏过一段时间，但收到的评论都非常的不好。2019年的时候，有一名工业设计师，他这个名字叫什么 Ubirantan Bazzaro Costa，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 Martins 的故事，为他特别设计了一副手套。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今天这几篇文章啊就合上了。这个工业设计师他之前从事过 Exoskeleton 的设计，也就是最开始 Livid 的父亲所涉足的这个康复器械领域其中一种器械。这个设计师呢看到 Martins 的演奏呢通过一些视频设计的一些这个原型，但一直都联系不上他本人。直到有一次的巡演，这位设计师好不容易逮住机会，在演出后抓住一位乐团的乐手，请他转告 Martins， 才真正联系上他，能够了解他的具体需求，而根据他的手型来进一步的改良这个手套。Costa 的设计理念是以简单为优先的，他觉得如果在这个手套上面安装太多的器械，太多的零部件，反而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它的造价和用料和设计其实都非常简单， 成本可能在3000美元哦，在300美元左右，所以可能人民币也就3-4千块钱。当然要完全按照 Martins 的情况去定制。2019年的年底， Martins 在时隔20年之后第一次双手都可以放在琴键上，重新摁下这些键盘。我在 YouTube 上面搜了一些视频，他现在已经可以做一些这个直播的音乐会了，虽然还不能弹很大型的协奏曲或是很大型的这种演出，但是可以看得到他的状态非常的投入。他接受访问大部分是用葡萄牙语，然后也没有英文字幕，所以我不太知道具体说了什么，只是光看他的状态非常投入也非常积极。文章的后三分之一讲到了一个故事， Martins 的父亲也曾经非常热爱钢琴演奏，但是在10岁的时候被印刷机碾过了左手，也就同时碾碎了他的演奏梦想。30多岁的时候他又被诊断出胃癌，医生判断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顽强地生存下来，一直活到了102岁。他把音乐天分和梦想传递给了 Martins，但同时也把一种极其坚韧的意志力给了他。 Martins 他是这样说的，他这一辈子办了5000多场音乐会了，从来没有向老天祈求过帮助。 A higher power is much more concerned with hunger in African countries, with war in Iraq, with Islamic State and other things. God is not worried about my concert, but every day I thank G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he has given me.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一种在宿命里面，如果你把 Martins 父亲的故事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个宿命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他是真正意义上在和命运交锋，他从命运手里抢来一双手，再用这双手去生活的狂风暴雨里面撕开一道道口子。他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You have to run in the directionOf your dream. When you cannot expect anymore, the dream starts to run after you.
与生活交锋是我能想到的给这一期的最贴切的标题。这句话也是我2021年的年终总结里面的一句。我年终总结非常难写，就太多事情发生了，我也还没有完全消化出来。但是如果去回想具体都是些什么，也不过就是一天一天普通日子过过来，就像 Charles Cowell 那样，然后像 Carlos Martins 那样，故事始终在进行当中，在日升月落每一个瞬间它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所以我也打算，有些人可能看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终总结里面的寄语拿来当结尾也蛮合适的，不仅是写我，我觉得也能很好的概括这几篇文章里面的人物们。到现在我远称不上是生活的胜者，强的能钳制他不再对我发起进攻，但也成长了不少，他出招我应对，他收回手去我也不起势，我们是一双来往推拉的对手，进退有序，切磋如流，姿势轻盈时仿佛华尔兹，笨拙起来也是一场残酷打斗，但这很好，我挺喜欢，我与生活交锋。以上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感谢。哎，等一下，不是，还有新产品，哎呀，我忘了，差点忘了。来吧，朋友们，过去2个月呢，做了一个小东西，算是这个播客的配套产品吧。可能蛮多人已经知道了 ，Flomo 的少男老师正在做他的这个新作品小报童 Boat。这是一个基于微信服务号的订阅产品，然后很像是迷你版的 Newsletter。 我想了一下，其实内容上没有什么需要特别介绍的，因为这个小报童已经做了快一个多月了，也放了一些东西进去，那虽然不多，但是足够形成一个内容上面的结构跟设计。那针对内容上面，我也写了开篇词，有一些理念啊、想法啊，开专栏的原因啊，在开篇词里面也写的挺明白的。你们到时候订阅点进去，基本上可以一目了然。我也把这个开篇词到时候放在show note 里面。我想讲一些其实是操作上面的，算是我用了这段时间下来想要特别提一下的注意事项。首先它是完全付费订阅的，就必须付费订阅了之后才能点进去看，不多，一杯咖啡钱。在我这里付费更多的是用来当门槛，我觉得读报里面的内容也好，小报童里面的内容也好，就像 slogan 说的，前提是你要对世界有兴趣有好奇，否则无论是播客还是这个小报童专栏，其实没有什么必要订阅啊，就是多占一格手机内存空间而已。所以付费其实起到的主要作用，起码在我这里是挡人，并不是其他的。然后有一些朋友们可能期待小报童是解决这个痛点，一直以来也有很多需求说能不能有文字版的补充，有没有相应的文稿。抱着这个期待去的朋友们呢，善用48小时退款，就是点订阅之后进去看了之后就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是操作逻辑上面的，这个是我特别想讲的，因为它是基于服务号嘛，有一些按键逻辑啊是跟公众号很不一样的。切记一个点，善用退后按钮。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喜欢整个页面向右滑动这样来退出的，就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小报童的这个页面逻辑是你点进去小报童投递这个服务号是对话框，然后你开始阅读之后进去的是订阅的所有专栏，比如我还订阅了这个少男老师松节油。那我想要看松节油的更新的时候，我会点进这个专栏，然后去看它更新了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我按住页面右滑，就会直接退回到跟 bot 就是服务号的对话框里面。那实际上需要上下拉一下，把这个后退键拉出来之后才会退回到我订阅的专栏这个页面。这个是我发现的它在操作逻辑上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最后一个是投递方式。目前小报童是支持微信和邮件两种投递方式，我最早是两个都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取消邮件的投递了。一个是小报童目前不支持复杂的排版，毕竟它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newsletter， 所以在邮件里面看到的其实是所有 post 正文的罗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另外每一个专栏会单独有一份邮件，所以每到周一的时候我的手机上就要弹出一堆未读邮件，但实际上我回到微信一下子就全部看完了。所以在后来我就只选择了微信投递。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究竟是更喜欢邮件还是更喜欢微信，微信肯定是更方便，但邮件可能会更有仪式感，这个大家看自己的需要来调整。目前应该就是这些。在小报童的专栏名字叫认真编辑手记，希望大家多多订阅。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